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他的圣座前来敬拜他和侍奉他。那今天呢，我们跟弟兄姐妹要看的经文啊，当然我们也感谢上帝啊，感谢主，每周都可以听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默想主的话语。也求主将遵行主话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以前读过创世纪第五章？应该有是吧？呀，创世纪第五章。那创世纪第五章，它讲的是从亚当到挪亚。挪亚的三个儿子这段的历史是敬虔的一个家谱，敬虔的一个传承。那么在我们在读这一章经文之前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关于这一章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人的寿命啊，哈，这里面讲的人的寿命最长的是马土撒拉，活了多少？969岁，最短的是以诺，活了365岁，并且他呢是不见死啊，被耶和华神提去了啊哈。那么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这章经文讲的是神话呢神话故事呢，讲的还是历史事实，对不对？你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会问的。同时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就会问到，到底创世纪这件书特别是前十一章讲的到底是神话故事呢，还是历史事实？你就会问这样的问题。那这问题我们怎么来回答呢？哈呀，因为我们要讲解，我们要传递这章的经文呢的信息，所以我简单的来回答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事实呢？那么其实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就是要从耶稣基督怎么来使用创世纪，耶稣基督怎么来使用圣经当中是怎么来看待圣经的性质来回应这个问题的。我们知道在那个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里面，那法利赛人曾经问过耶稣基督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基督说不是的，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怎么样呢？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法利赛人说，那是不是只要写休书那就可以？那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让说你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呢？耶稣基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子。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回应法利赛人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回到了这个最起初上帝创世的那个时候，上帝创世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也是一个事实，来回应了法利赛人。那么当耶稣基督以这种方式回应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看待创世纪，看待创世纪当中的记载，他并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神话，或者是用一种预言的故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的回应，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观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观点没有比他的观点更正确的了，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怎么样来看待圣经，那是最准确的，因为他是神，这话语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所以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到，那么耶稣他告诉我们，创世纪包括造男造女后面其实都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不是神话。并且耶稣基督在另外一处经文当中，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1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中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的。为什么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因为它是神的话它是神的话，是有权威的，是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够因为为了要合乎我们的经验的理解，我们想要篡改它、改动它是不合宜的。但实际上呢，这是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创世纪。另外圣经当中其实也自己也宣称圣经的性质是什么。使徒保罗在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都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话语，所以它是有权威的，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经的这样一个权威，因为只有圣经给了我们历史的起源，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知识，让我们过有意义的生活所必须的。再有，其实比如那个圣经当中啊，也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为什么就是这个古代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的寿命相差这么大？实际上，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大洪水。大洪水事件，很多事情都改变，很多事情都改变。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去介绍，在就关于那个创造论的，像创造博物馆，他们会有一些资料，专门就是基督徒一些考古学家借着这个考古研究，已经让我们看到大洪水这个事情让人类的历史人有了一种突然的一种改变。所以今天的人跟古代的古人，特别是洪水之前的人，寿命长短不一样，跟那个审判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是我要读创世纪第五章之前跟弟兄姐妹所做的一个解释。那接下来让我为大家来读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请大家仔细来听，这是神的话啊，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跟行为的准则。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再次的摆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若没有你的圣灵引导，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道，明白你的救恩。为此我们祈求圣灵 运行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真道中的奇妙。主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遵行你自己的话语，借着遵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孩子特别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交在你的手里，愿主赐给他受教的者的舌头，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明白，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第五章，在这里我要讲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创世纪五章它是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亚当赛特一直到挪亚，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和该隐，就是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完全不同的一个谱系。那么这个谱系它可以被称作是镜前的一个脉络呀，镜前的一个传承。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镜前的传承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说每对基督徒父母啊，或者是啊基督徒父母，无论是这个啊基督徒婚姻当中的任何一方，你都是神的使者啊，并且每个使者都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神圣的呼召。基督徒的父母是上帝的使者，基督徒的父母啊，他有从神来的一个神圣的呼召。这个神圣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培养敬虔的后裔，就是培养敬虔的后裔。就像马拉基书三章十五节里面，那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马拉基书三章十五节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得虔诚的后裔。上帝在造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造一个妻子的时候，只造一个，没有造多个。虽然神有这个能力可以亚当多造几个妻子，但是神说没有，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目的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啊。什么意思呢？就神在这个婚姻当中要有这个生命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有这个敬虔的一个传承。所以神对他的百姓啊有这样一个心意，就是什么呢？要让基督徒的父母啊，父母他的儿女能够将这个敬虔的生命啊，能够敬虔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传递给他的下一代。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婚姻家庭的一个心意。神要借着这个婚姻，借着家庭能够培养敬虔的后裔啊。这个敬虔呢它是需要传承的，敬虔呢需要有这个承传的啊，需要这个承传。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到底怎么做？今天我会分两点跟大家来分享，两大点。第一点，你需要知道敬虔生活的要素，敬虔的生活有哪些？敬虔的生活有哪些？第二点就是呢，怎么样来传承？怎么来传承这个敬虔？第一点就是敬虔生活的要素，敬虔生活的要素。刚才我们读了这一章经文之后，实际上其实这里面很多的我们是比较难理解的。因为很多这里出现的这个人物人名啊，我们大多数都不能够知道他的背景，因为圣经并没有交代啊这些人到底啊，只是让我们知道他的名，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哪一些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很难知道的啊哈。并且这些人名很大多数的人名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过啊哈。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只好就是按照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家谱当中的一些人名啊，包括他们的经历，这个背景跟经历，让我们来了解到底敬虔的要素是什么。敬虔的要素是什么？在这里我看到三点，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敬虔的生活第一个要素就是要明白真理，要明白真理，真理的教义啊，真理的教义。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这里面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称他们为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称人为人？所以今天我们就每个民族，无论他是哪一种民族，都是有这个人这个概念。虽然这个 这个可能用这个词语啊，可能是啊这个声音不同，但语音不同，但是呢概念是一个，就是人。人为什么会称为人呢？人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个事情啊。虽然好像是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它成了我们敬虔生命追求的一个最根本的事情。人为什么会称为是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啊，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神造的，并且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受造是有目的的，人受造是有目的的，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是有目的的，是有非常荣耀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要荣耀那位创造他的神，创造他的主，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在这里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神造人之后怎么样呢？就赐福给他们啊，称他们为人。神赐福他们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都是说神呢，愿你赐福我们。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或者弟兄姐妹可能要从我们中间离开，要离去，我们会说愿神赐福给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赐福是不是说哦，希望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你各方面都发达？那就是赐福了，但实际上其实有着比这更深的一个含义。什么意思呢？上帝是给你给每个人都有一个 purpose，给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目的，你知道吧？而那个人生的目的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神不但让你能够完成这个目的，我们也求神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让你能够完成那个目的，使你能够怎么样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可能有这样一个目的，可那样一个打算、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想法不是在神里面的，可能都是我们为我们自己计划打算的。但是这一切过去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你会发现一切都是空虚，都是虚空，都成了过去，没有意义。但假如说你知道我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目的，并且我为了一个目的来计划我的人生的时候，神提供一些资源，让你完成那个目的。圣经里面说什么？这叫赐福，神真的赐福给你。所以，当我们在为人祈祷、为人祝福的时候，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愿神赐福你，愿神赐福给你。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知道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是神造的，并且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目的的。那么，接下来说，讲到这个赛特了。讲到这个赛特，亚当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叫赛特呀。赛特是谁呢？赛特是亚当的一个儿子了。因为赛特的形象和样式跟亚当很相似啊，亚当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赛特。你可以想，可能这个赛特长得确实挺像亚当的，挺像亚当的，可能长得很像。我们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但是赛特呢，还有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含义。赛特的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在4章25节那里面所讲的啊，4章25节就是亚当又与夏娃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什么呢？赛特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的名字意思什么？名字就是代替亚伯，是神立的，代替亚伯。所以当你叫赛特的时候，大家在外面如果邻舍看见赛特，哦，这不赛特吗？大家知道什么？代替亚伯的，因为这是神立的，他的名字就叫赛特，就是代替亚伯的意思，代替亚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要想理解赛特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知道到底亚伯是谁？为什么代替亚伯很重要？亚伯是谁呀？亚伯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这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有。那么我们说，到底什么是因信？因信称义是很重要。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救恩的概念之一。关于救恩的，什么是因信称义？你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啊哈，称义啊，这个词，称义这个词，它是一个法庭用语。称义这个词是法庭用语。当法官宣判一个人无罪的时候，是清白，是无罪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被法官称义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开车啊，结果被警察给拦住了，拦住之后给我开个罚单，罚单的话是你要交钱，交完钱之后呢，啥事没有了。但我说我觉得我有点冤呐，冤的话我不想 开，我不想交这个罚单，不想交罚单，那你就上法庭，上法庭，上法，上法庭之后，那么在法官面前去陈述，法官陈述完，听了这个整个过程之后，法官说 "You are free"，证明你是没罪的，你是没有过失的，你可以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诚意，那个叫诚意，那个叫诚意啊哈。通常呢，都是根据被告人的行为来判断。但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就是法官没有按照被告人的这个行为，而是透过另外一个人的完全人的行为来判断，并且把另一个人的义归算给他啊，称他为义。因为被告呢，他是相信那个完全人。这个就回到圣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称义？上帝称你，称我们每个人，说你们都是义的。上帝为什么会称为今天基督徒？你是义的，称你为义，是因为另外一个完全人已经怎么样呢？为你付了这个赎价，已经为你付上了罪的代价，他是完全的。而因为你相信他，你已经在那个完全人的里面，也是在完全的神里面，耶稣基督完全人里面，所以神是透过那个完全的来看待我们啊，并且那完全的那一位，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归在了我们的账上，这个叫因信称义。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说我行的有多好啊，所以我应该在神的面前，神应该说我是义的。但是有的人说你没有撒谎，有个撒过谎，撒过谎没有啊？有没有过嫉妒？有没有过嫉妒？嫉妒别人？如果有的话，在神的面前，这都是过失啊，这都是过失。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过？有过，都有过，都是过失。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然而，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以他的义行成全了这个救恩，使每一个相信的人都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住在耶稣基督里。而神呢，是透过耶稣看待我们，称我们为义，这叫因信称义。那么亚伯呢，他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他没有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胜过啊，或者能够自我的这个救赎，他知道救赎的道路只有一个，就是福音的应许，创世纪3:15。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就会把它传扬给我们身边的人，也会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提醒他们什么呢？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个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信神，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当你的孩子要离开你，要去上大学的时候，要对孩子说要信神，因为只有信神，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人生的意义，你能够真正的得蒙保守。呀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要教导孩子啊哈，你所需要的一切，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都是神的恩典啊哈。所以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感恩的活着啊，不但要言传，你还是要身教，为孩子立一个敬虔的榜样。父母的行为很重要啊哈，父母的行为很重要。如果你不太读经，你让孩子去读经，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伤害，孩子会认为说："哎，你让我读，为啥你不读？你知道吧？你为啥你不读啊？哈，你让孩子去祷告，但是说你不去祷告啊？哈，你就是告诉孩子，凡事都是在靠自己。所以父母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父母的榜样，你若不是建立孩子，你就是在拆毁孩子。"没有中间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中间的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行为去靠神的恩典啊，将这敬虔的榜样活出来，让孩子真的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小样的问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进门的时候就有这小样的问答，以前我都给过我们中文部的每个家庭都是有一本或者2本给孩子的。回去读，因为小学里问答，它是最简单的、最重要的、最全面的一个真理教导。小孩子去 是需要去背，需要去思想，需要去了解，去掌握。因为什么？因为小奥利文达它是一整套真理的一个体系。因为这个孩子一旦离开家庭之后，未来所面临的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世俗的体系的学说，对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所以应该让孩子去学习小奥利文达。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真理上要明白。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敬拜。与服侍，敬拜与服侍，第二件事情，敬虔的生活的第二要素就是敬拜与侍奉，敬拜与侍奉。这里面讲到说，赛特活到106岁啊，在那个4章26节生了以挪士。那时呢，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赛特的儿子是以挪士。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讲过。这个经文呢，就是4章26节，那里面说这个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个求告耶和华的名，实际上是一个是一种修辞，他是用求告耶和华的名来代替整个的敬拜的一个生活。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讲过啊哈，这个经文它应该指的是指的是这个公众的一个崇拜。赛特他信了主，我们说信了主。赛特呢，他有了这个妻子，赛特生了以挪士，家里面开始了一个崇拜啊，开始崇拜。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公众崇拜呢？因为亚伯他曾经有过个人在神的面前敬拜神，献祭就是个人对上帝的一个敬拜。但到了一个赛特，他们的家庭就有了一个两个人以上的一个敬拜，所以呢，成为这个公众的崇拜。而这个敬拜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在这里讲，敬拜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崇拜呢，敬拜不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崇拜生活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基督徒生活的每一部分都离不开敬拜，无论你做什么，都和崇拜是分不开的。你知道我每次吃披萨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提醒，买一盒披萨。一盒这个披萨有好几片，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塑料怎么支着一个撑子，免得这个盒子压扁了，对不对？撑着它，我想哦，这个中间啊，应该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敬拜应该在这个位置，敬拜不应该是这是一小片。今天你这敬拜宗教生活是你一方面，学术生活是你一方面，家庭生活又是一片，不是这样的摆放的，不是这样摆放的。敬拜呢，应该是这个披萨的那个核心的那个位置。啊哈，敬拜它辐射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分。圣经怎么说呢？我或吃或喝，怎么样呢？我吃是为主吃的，喝是为主喝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那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敬拜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你无论做什么，都和敬拜是分不开的，和敬拜分不开。换句话来讲，人要么呢是敬拜真神，要么就是敬拜假神，要么是敬拜神，要么就是敬拜偶像，包括你自己，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敬拜不相关的，不相关的。所以，敬虔生活的要素，第二点就是敬拜和服侍真神。赛特呢，他有这样的意识，他的家庭呢也有这个意识，所以他们呢会有崇拜，有这个公众崇拜，也是。旧约最早的教会的一个出现也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秋季啊就要到了，我们中间有高中生要申请大学，忙碌，那时候你真的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为什么在申请？是为谁在申请？是为自己呢？啊，还是为主呢？那好，你要问你自己，那好，当然我们家孩子也是在。这个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直跟他来祷告，一直来提醒你申请不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收入，而是什么呢？而是申请是为主申请的，学习是为主学习的。他一旦和主建立关系之后，将来走到哪里，做父母的为他祝福就安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这就非常重要。第三点，经验。与神同行，第三点我们能知道的是与神同行，在这里面讲到了这个5章21到 24节，这里面讲到一个人叫以诺，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那么这是这段经文当中讲的最详细的一个人，就是以诺。以诺的让我们看到敬虔生活的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要操练与神同行。敬虔生活要操练与神同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神的面前做的，也是为神做的。那么到底什么是与神同行呢？我想与神同行大家都非常的向往，一听起来我很想知道。我乍读圣经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里，哎呀，那真是非常的像，很好奇以诺与神同行，那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啊？那该是多美的一种光景啊！我也多么希望能够像以诺一样啊，或者有一天我也不死被提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哈，那到底什么是与神同行？在创世纪当中，与神同行的意思，你要去查考这个经文的这个字的话，与神同行，它是有活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意思。创世纪第17章1节、48章15节啊，好都有。与神同行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与神同行啊，不只是一个主观的意识，是有这个主观意识。你每时每刻你都要想到，我是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十条诫里面说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在我面前，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十条诫第一诫就是告诉我们，你无论每时每刻，无论在哪里，身在何处，你都知道你是在上帝面前。第一条诫就告诉我们，你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不是听一个人，听一个牧师在讲道，只是在讲道，而是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有这种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仅是主观的，而是什么呢？它有着客观的成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确确实实的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中间。神查验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现在内心想的是什么。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再看，大卫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与神同行？大卫是个与神同行的人。诗篇第16篇第8节，大卫是这样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面前，我便不致摇动。这个话非常好，这神的话非常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有没有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啊，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啊。时间长了之后就忘记了，就忘记神在我面前。但是我们要操练，我像大卫一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过这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呢？至少有3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就是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如何把耶和华摆在面前？耶和华是看不见的，他是个灵，是个灵。我们怎么样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呢？我们就是要常常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思想啊，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提醒我们什么？此时此刻，神在我们中间，在查看，神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所讲，你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里面呢？就是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的话，每时每刻都会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这是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啊，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非常美好。我记得有一个为因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的，为信仰受逼迫的，当他被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书可以读了，他所能够想到的就是以前所读的圣经，所背的经文，你知道吧，在他的心里面啊， 不断的去默想，不断的去默想，每一天怎么样呢？都是活在神的这个面光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所以，其实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鼓励。我们应该每天去读圣经，每天要读圣经。读经像这个吃饭一样啊哈。有一天有朋友问我说：“啊，你们每天还读圣经啊？”还读圣经，每天怎么读读差不多就行了呗？哎哈，我说对呀，每天读圣经。那问他说你每天还吃饭呢？那当然不吃饭，这个饿嘛，没错，你不吃不读圣经的话也饿啊，是灵里的饿，你知道吧？所以读圣经其实在吃属灵的玛拿。第二点，你需要凭着这个信心而活。在希伯来书第11章5节里面特别提到说，怎么样与神同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明证。这里面是他的信心，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还要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样才能真正的经历与神同行。但很多时候，我们读的东西太多，默想的太多。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去相信，什么是真正的相信？亚伯是真正的相信。当亚伯相信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把这个信心活了出来。我们真正的在相信神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改变。而这种改变带出来的什么呢？带出来就是与神同行。但很多时候一边读神的话，一边犯罪，知道吧？这样的话是不可能与神同行的。因为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都不听我。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所以说，要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真正的相信神的话，而这个信是活的信心，而这个信的活的信心带出来的是一个活的行为，有个好的行为。不但如此，一个追求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寻求在信心上长进的人。与神同行一定是信心的功课。若没有信心，不可能与神同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一定是的。啊哈！你信心越大，你就会越能经历神奇妙的同在，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蒙召出了家里的乌尔，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刚刚出来，他信心已经够大的了，已经够大了。但是呢，那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也不是最大的，仍然在成长，你知道吗？当他这个生命在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危险的时候，他甚至让他的太太萨拉说谎，以保护他，知道吗？那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软弱，信心的软弱。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在成长，直到最后怎么样呢？甚至将自己100岁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因为他相信什么呢？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因为他这个信心，所以他有这样的行为，而他这个行为反映什么？反映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在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成长，每一天都可以操练信心的成长。你也可以问你自己，你今天的信心对比上个月，对比啊上半年，对比去年有没有一些增长？有没有增长？你可以问自己。那好，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增长往往是在环境中的。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神呐、啊，你叫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圣经里面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经火以后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而往往在平顺当中，信心是得不到操练的，因为你不觉得还需要信心往前迈了一步，好像凡事都是预备的刚刚好，按部就班，不需要信心，我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往往在环境当中，你就不一样了。你不知道前面那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环境为什么今天会临到我身上。那个时候操练的是信心，操练的信心。所以神有的时候为了让我们真正的成为富足，在信上富足，会把我们放在环境当中，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比金子还要宝贵。所以说，不要错过，不要错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环境。圣经里，我常常说不要白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功课如果你不学好的话，你会一直学这个功课， 你又一直学这个功课，但你在学好的话，你的这个信心就会成长，你会变得更加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试炼，同时呢，也会为主发光。第三点就是什么呢？要一个献身，献身。你知道以诺这个名字啊，以诺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奉献的意思，是奉献的意思，是管束自己的意思。以诺这个名字，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一个约束自己、献上自己的人。以诺，它是献身的意思。当你叫以诺的时候，以诺是献身的意思。我知道我很多的很多，我有很多有一些朋友，他的孩子、儿子给儿子起名叫以诺。起名叫以诺，我相信父母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有神同行。但以诺什么意思呢？以诺是要献身的意思，要让你的儿子与神同行，他有一个献身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认识。弥迦书6章8节里面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的心意。与神同行是神的心意。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与神同行，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这是神的心意，是最美好的。但是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一个人要有正直，学习在神面前正直，同时还有怜悯人，要怜悯人，还有谦卑的心。什么是谦卑呢？就是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打算，放下自己的计划，放下自己的想法。如果我的想法、计划、打算跟神的计划、心意冲突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放下我自己，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这是真正的谦卑，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圣经里面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跟人都是这样，两人不同心不能同行。那跟神也是这样子。如果我的计划跟打算跟神的计划打算跟神的心意明显的旨意不同的话，你说的上帝，我还是要愿意 keep 我自己现在的，我愿意照着我的想法打算去走啊，那叫什么呢？那叫悖逆，那叫顽梗，没办法与神同行。所以真正与神同行，要谦卑自己，要放下自己，也要约束自己，与神同行。所以，我们有三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哈，这里讲的这个是与神同行这里哈。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敬虔生活的要素啊，敬虔生活的要素是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是真理，真理的真理教义这方面啊，是教义。第二方面呢，敬拜跟侍奉指的是实践方面，一定要有这个实践这个方面啊哈啊，他这个实践，再有什么呢？与神同行是这个经验，是经验。有教义、真理，一定需要的。没有教义，没有真理，不知道我不知我信的是什么。第二，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有这个实践。我明白神的话语之后，我一定要顺服，我要敬拜他，要侍奉他。实际当生活当中要有这个表现。第三呢，还有这个经验，与神同行，有这个经验。当有了这个三个层面之后，你的信仰就是稳固的啊。因信称义呢，是教义的层面；敬拜跟侍奉呢，是实践的层面；与神同行是经验的层面。而这三个层面或者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就好像有三条腿的这个凳子一样，三腿的凳子。这三条腿，你缺一个腿，这个凳子立不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想追求敬虔吗？要读经，要了解教义，啊，要顺服神，要顺服神，要敬拜他，侍奉他。第三条腿，经验每时每天与神同在，把神摆在你的面光当中。这个生命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结果如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了这三样，结果是什么呢？有了这个敬虔生活的这种生活，结果是什么呢？结果28节到29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什么呢？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啊。关于这个挪亚，接下来的几章经文讲的都是挪亚，但这里面拉麦给挪亚起名挪亚， 目的是什么呢？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儿子必为手中的操作跟劳苦安慰他们。挪亚的名字它有一个含义，是安慰的意思，安舒的意思啊，哈，安舒的意思。为什么拉麦有这样一种想法？希望能够从这个儿子里得到这个安舒跟安慰，因为耶和华咒诅地，耶和华咒诅地都指向了神对人对世界的这个咒诅。但你在这里会看到什么呢？哈，赛特的儿子，啊哈，赛特的这一脉下来的，面对神的咒诅，处理方式跟该隐的不同，跟该隐是不同的。该隐的这个后裔，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能力，想去处理这个生活当中一切的困苦，甚至上帝的咒诅。但是呢，赛特的后裔呢，他们是信靠上帝的应许，并且等候神的应许。结果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读了这个第四章、第5章，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一个缩影。世界上现在有不同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个学说，这些学说、宗教不同的这个技术，目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目的背后只有一个：怎么样让我们生活过得容易一点？目的只有一个：怎么样能够解决生活的困苦，包括这个人心灵的这种困苦。但是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哈，是真正能够解决人心灵的困苦、解决罪问题的神的咒诅。所以这就是这个啊哈挪亚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当经历了前面一切啊，当你有了啊这些这个真理啊福音的真理教义，有了这个啊这个实践啊敬拜神跟服侍神，在有了与神同行之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的心里一定会得到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得到这个安慰的。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敬虔生活的要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稍微来谈一下。第二点就是敬虔生活的传承，敬虔的生命需要传承的，敬虔的生活传。我们从第5章里面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这个生命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啊，传承下去的。首先，这个敬虔生活的传承不是靠着这个人的这个能力。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只是列出了少部分人，少部分人，特别是到了这个三十二节，挪亚生了闪、含、雅弗。在这之外呢，那个这个拉麦又生了其他的很多其他人，又生儿养女。但是我们想个问题，他们都是拉麦的这个儿子，跟挪亚都是可能是兄弟姐妹。但是当挪亚造方舟传义道的时候，那些兄弟姐妹并没有进到这个方舟里，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徒的父母生不出基督徒来，生不出基督徒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敬虔生命的传承是神的恩典，所以呢，要求主赐智慧、赐能力，不能靠着自己去做啊！你说我是教育家，我可以做到，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教导人，但是你无法靠你的力量让你的子女成为敬虔的子女。诗篇127篇里面这样讲，诗篇127篇，我们常常把它当成是教会侍奉的时候要勉励牧师的，勉励牧师的，但这里面你要回过头来一读的话，其实是勉励父母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接下来第3节说什么呢？再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你会看到吗？这里是跟教育儿女联系到一起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建造的人枉然劳力，看守的人也枉然劳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里勉励非常有能力的父母。一定要靠着耶和华的恩典，借着祷告来养育子女，不是靠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没有人能够做成的。所以，培养敬虔的儿女，就是在建立属灵的房屋，不能靠自己，要靠神的恩典。第二件事，这是父母的呼召啊！敬虔生活的传承是父母的呼召，这是一个父母的呼召。 我早年在加州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对非常敬虔的父母，我非常佩服他们，非常敬虔，真理认识的非常好，并且呢，生活也非常敬虔。但一谈到给他儿子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哦，那个是他们的事情，他们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啊，因为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很明显，他不了解这段经文。培养敬虔的儿女是父母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啊！好，你是为了神来培养儿女的，你有这样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从什么时候给你的？当你怀孕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这个呼召，神就已经临到了你，这个呼召就已经临到了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面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使徒保罗对父亲讲，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好，父亲有这样的责任，母亲呢也有这样的责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接着说什么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申命记》第6章4到9节的话。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里面告诉父母有这样一个责任。就业当中是有这个责任，新闻当中一样的，而父母呢，要做敬虔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的挣扎我知道，我的挣扎我也知道，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必须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养育儿女。所以父母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使徒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孩子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个榜样。需要看见，我们以前在谈这个事情，孩子需要看见，需要榜样啊！孩子需要母亲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孩子看见呢，孩子就愿意啊和你一道怎么样呢？靠神的恩典跟你一同走这个敬虔的路。再有就是这个儿女的这个责任，儿女的责任，儿女也有这个责任，儿女也有责任，敬虔的这个养育上，儿女是有他的责任的。箴言书第1章8到9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8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这是对儿女讲的，对儿女讲。在这里讲到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那么这里面都有个预设，都是符合耶和华的指示的。所以你要听父母的，要作为你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就换叫什么？不要把这从父母而教导来的这个真理当成你的一个羞辱，认为好像不好意思。你高举神，神会高举你，肯定会高举你。所以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必不致跌倒。箴言书4章12节。你听你父母的训诲，父亲的教导，合乎圣经的，怎么样呢？你的脚不至于狭窄，奔跑也不至于跌倒，非常美的一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哎呀，这基督教信仰，这真理就是说，哎呀，太 narrow 了，好像太狭隘了，好像信主的是就知道信主，但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读圣经读到现在的时候，我发现这本圣经实在美好，因为这个真理里面告诉我处理一切事情的智慧。无论在哪里，神不让我们的脚狭窄，不让我们的脚步跌倒，所以这点要放在这个心里，对吧？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啊，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个敬虔的培养不是这个行为上一种规范，而是内心的一个规范，内心要向着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再有什么呢？最后一点。就是要借着家庭环境，敬虔的这个教导，有这个 父亲的父母的责任，父母的呼召，儿女的责任，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的环境是我们的课堂，家庭的环境，家庭是这个最小的社会的单位，而家庭是最好的社会学课堂。这个是我们以前读过的一本，怎样养育，就是那个叫青春的契机的时候，那个作者特别有的一个很好的 idea。就是这个家庭是最好的社会学课堂，因为在家庭里面，父母就是老师，又是教练，孩子呢在这里可以学习如何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又可以学习爱人如己，学习对权威的尊重，学习表达自己的想法，从小就要学习的如何跟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是哭闹，而是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给父母。从小，这要父母要教导，如何要舍己体贴别人的益处啊，学习敬拜神、侍奉神，家庭是最好的社会学课堂。这个就是《申命记》第6章4到9节里面所讲的。无论你是行在路上，还是躺在家中，你随时随刻都是你学习侍奉神、敬虔生活的一个环境。这是一种处境化学习，不是这个课堂上的。所以这个。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愿神帮助我们啊！我们知道敬虔的要素，敬虔的要素需要有教义的学习，需要实践神的教义，也需要经历神与神同行。怎么样来把这个敬虔传递下去？每个父母都有责任，每个孩子都有责任，家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堂。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要赐给我们，我们祈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主你的心意行，我们也特别的感恩，我们因着信也加入到这个敬虔的这个行列当中，主啊，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因着神你自己你的恩典，天父，我们特别主要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为每个父母献上祷告，每对父母献上祷告，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主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这个神圣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将这敬虔的这个生活这个传承，主能够传递下去，使你的名得荣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